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一位戒毒培训师的从前与现在，作者罗尼利。鲍勃是我们教会里的一位美国弟兄，15岁读高中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些朋友，常常和他们厮混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是喝酒，感觉很好，后来就试试毒品。他有些朋友试一两次酒和毒品就不感兴趣了，但是他却找着了感觉，又喝又吸，而且成了瘾，在和那些朋友的友谊以及毒品中获得了快乐。他的妈妈是房地产公司的经理，爸爸是位消防员，家中算得上富裕。很快他吸毒的事儿被父母发现了，家人规劝他不要再吸毒了，并且禁止他出门去找那些狐朋狗友。他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从16岁开始就一直辗转住在朋友家里，与父母打起了游击战。父母到处找他，找不到就报警，警察每次找到他就给他送回家。每次回家，他的父母从来没有打过他，就是一个劲儿的和他讲道理，但是他总也听不进去，总是想尽办法再逃出去。他钻过几回窗户，最后一次被警察找到的时候，他说他宁愿住在警察局也不想回家。他所想要的就是自由，他不想听父母的说教。他在酒吧里认识了一些女孩，这些女孩恰恰就是喜欢坏男人，因为只有孤独的人才到酒吧，喝了酒就容易失去理智，就会做平时不喜欢做的事，很容易找到所谓的爱而不孤独。他先后在酒吧里和两个女孩交往，23岁的时候，他和一个女孩生了个女儿，虽然当上了爸爸，但他不是一个好爸爸。5年以后，他又与另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女儿，但是却从来没有领过结婚证，更没办过任何结婚仪式。就这样，他在外头混了22年，除了吸毒，还走上了贩毒的道路。因为贩毒，他慢慢有了一个圈子，并在其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很多人为了得到毒品，都服从他，并且偷东西和他换毒品，他再把这些东西卖出去。在38岁以前，他被警察抓过两回，每次都要花很多的钱把他保释出来。但是第三次被抓的时候，法官不允许他被保释，于是他被关在县监狱里等待调查结果和最后处理。当他听到不能再被保释的判决时，感到非常的生气和害怕，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担心，甚至仇恨，对基督徒的好奇。作奸的人心中充满仇恨，找着机会就要泄怒。刚去监狱的前几周，他内心的怨恨常常让他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他的狱友争吵动手。比如为了一张椅子，谁先坐谁后坐，为谁先开始吃饭，都会打得不可开交。每次打架以后，都会被关到禁闭室里24小时，期间只能出来一小时透透风。但是他出来以后又忍不住还要打。不光他不好惹，监狱里的其他人基本上也都是没有希望和充满了仇恨。在监狱里基本上是无所事事的，但是每周都有一个人来健身馆 和犯人们讲上一小时的圣经。犯人们自愿去，因为他待在牢房里实在无聊，为了解闷儿，他也想去那儿看看漂亮的女犯人，于是就参加了圣经学习，而且坚持了下来。这个讲圣经的人曾是摩托帮派的人，曾经因为过失杀过人，坐了11年的牢。庆幸的是，上帝派人向他传福音，他认识了主耶稣，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悔改得救了。但是他喜欢摩托，一坐上摩托车就又想着去做坏事了。他知道任何阻拦他与上帝之间关系的东西都应该除去，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最喜欢的两辆摩托车都给卖了。听了那位基督徒自述的很多故事，鲍勃开始对他好奇了。为什么这个人每周花这么多时间，跑那么老远的路，来帮这一帮恶虐的犯人讲圣经？难道他没有更好的事儿要做吗？奇怪的同时，他内心又非常尊敬他，因为这个人在讲圣经的时候分享出来的生活道理和其他知识懂得比他多多了。慢慢的，他喜欢听这位基督徒爱讲上帝的话，每周都盼着有这一天，不再是为了看那些漂亮的女犯人而去学习了。对自己的反省。他妈妈去监狱里探视过他4次，每次去都会买监狱里规定的食物给他吃，并在书里加一些钱。妈妈一个劲儿地问他的近况，反复告诉他妈妈爱他。一天晚上，他一个人回到房间，想到生命中所发生的所有事，想到自己的人生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以前的朋友都是因为贩毒结交出来的，而在他坐牢以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来探视过他。他真正明白了，之前的朋友都是因为喜欢毒品，而不是喜欢他这个人。自己的两个女朋友也先后分手了，两个女儿，一个已经离开了人世。他发现自己快40岁了，却一无所有。他越想越难过，嚎啕大哭起来。就在他失望和痛苦时，他一下看到桌上的圣经。他饱含着泪水，第一次主动翻开圣经，看到的是诗篇23篇1到4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这段话是那么的打动他，他意识到原来上帝是他的牧者，上帝知道他这只小羊在哪里，上帝要拯救帮助他。鲍勃突然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平静和释放，所有的怨恨也一下子消除了。他的一生只要有耶和华上帝，就什么都不会缺乏。他向上帝悔改，求上帝更新他的生命。从那天晚上开始，他里面似乎有了一种新的力量，也不再和其他犯人去争执打架了。在余下的服刑的日子里，他坚持读圣经，常常反思人生，也为之前伤害过的许多人，包括自己的父母而感到内疚。他觉得自己从15岁到38岁，近23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为别人着想过，没有为别人做过什么善事。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 只想着如何让自己快活，而给别人带来的都是伤痛。对别人的帮助。刑满释放以后，他积极参加戒毒治疗和辅导，并坚持了9个月。到第10个月，因为付不起银行贷款，房子快要被没收，于是他就去收拾那个老房子，准备卖掉它。在他收拾的过程中，他发现以前留下的一些毒品，他放在手上，心中充满了征战。最后他还是吸了，吸完以后，他一下子想起了上帝。他意识到不能再让毒品控制他的生命了，应该把自己交给上帝来掌管。他悔恨地哭了，而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吸毒。出狱以后，他还有2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任务没有完成。他开始去找教会，参加各种各样教人向善的活动，努力交好的朋友。教会让他某一天下午4点去帮一位单亲妈妈搬家，但是那一天下午正好有美国的橄榄球比赛，这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球类项目。他感觉到非常挣扎，但是最后他还是去帮人搬家了。搬家结束以后，他人生第一次感觉非常好，那位单亲妈妈非常友好地感谢他，而且在搬家的时候，他有机会和他的孩子们在一起玩，孩子们都很喜欢他。帮助别人的感觉让他感受到了多年以来没有过的快乐和幸福，也让他重新认识到这世上有比毒品更快乐的事情，那就是帮助别人。他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女儿，但是自己几乎没有尽过任何做父亲的责任，一下子又感到非常的愧疚。对读书的兴趣。有一次，他开车送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驾照被吊销的女学生到社区大学去上课。那个学生问他：“你为什么不上大学呢？”他对他说：“哎，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读什么书啊？而且我从来就是不喜欢读书的那种人。”那个学生说：“你可以先上一门课试试啊。”在这位学生的劝导下，他真的去尝试上了一门课，一门关于毒品如何虐待人的课。没想到自己贩毒那么多年，却对毒品的危害并不真正了解。他自己就是因为吸毒，终身都带有无法治愈的丙型肝炎。他越学，就越觉得读书学习原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每天和一帮年轻人一起上课，为他带来了活力。一个学期下来，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他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他爸爸去世了。临终前看见儿子不再吸毒了，而且还帮助别人戒毒，感到十分欣慰。在他拿到毕业证书以后，他成为了堪萨斯州戒毒机构的一名培训老师。对吸毒者的劝诫。当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做戒毒培训师已经20年了。戒毒的人一般在20至30岁之间，戒毒成功率很低，大概20%左右。他主要是在3个方面辅导他们。第一，必须先拒绝毒品，珍爱生命，珍爱生命。他反复地告诉他们，吸毒只能带来暂时的快乐，而毒品却会毁了你的一切，包括你的人生、你的梦想和你的亲人。第二，是要找到教会， 参加一些健康的活动。他切身体会到，年轻人交朋友一定要谨慎，劝他们一定要远离过去那些不好的朋友，努力去交一些行为端正的朋友。他说，很多人培训以后还会去找原来的熟人，回到原来的环境，这样很快就会再次吸毒。第三，是应该多学习，找到自己的兴趣与爱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学习掌握新的技能，就可以改变人生。特别是帮助别人，也会给自己带来快乐和幸福。人生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活着不能光为自己，需要有一颗愿意帮助别人的心。帮助别人越多的人，自己就越会感到幸福和快乐。对上帝的感恩，最让他感恩的是，上帝让他娶到了一位好太太，以前的女儿也和他重新建立了彼此信任的关系。无论是去教会，还是去戒毒所，亦或是去帮助别人，甚至就是在家里头和家人在后院一起听鸟叫、看鱼儿游泳时，他都会时常感谢上帝，是上帝赐给了他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在上帝的眼里，他已然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